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大学校园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延烧，拜登首次发声；
美国两党提出新法案，帮助台湾增强军事实力和供应链弹性；
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关押记者人数全球最多。
FCC 呼吁美国电信业者移除华为和中兴设备，仍需要更多资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官员周四表示，加沙战后的重建工作可能需要国际社会付出自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努力，并估计可能耗资高达400亿美元。目前，加沙大部分地区已经化为瓦砾灰烬。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达尔达里当天在约旦首都安曼的记者会上说，现在加沙有72%的住宅建筑已经全毁或半毁，破坏规模庞大，前所未见。这是国际社会自二战以来从未处理过的任务。联合国估计重建经费落在30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另一方面，由于有大量没有引爆的炸弹存在，也使重建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加沙民防机构说，这些弹药每周都会引发10多起爆炸，造成当地救援工作的困难。
在西非国家尼日尔军政府决定把美军逐出尼日尔后，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周四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军事人员已经进入美军驻扎在当地的一座空军基地。尼日尔在去年政变以前一直跟华府合作，对抗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数以百万计民众流离失所的叛乱分子，但现在统治尼日尔的军方已经要求美国把近1000名军事人员撤出尼日尔。华盛顿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在不愿透露身份的情况下表示，俄罗斯部队并没有和美军混在一起，而是使用101空军基地的另一座机棚。这座基地位于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旁边。此事也令人关切，美国撤军后，尼日尔境内的美军设施未来的命运。据这名军官说，情况虽然不是很好，但短期内应该还能够应付。
就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法国前夕，法国媒体在2号晚上播出的电视专题中，首次成功跟拍中共公安部如何通过中共驻法国使馆以及所谓的海外服务处和侨民网络，企图控制异议人士，强迫遣送回国，以及失败后加以威胁的全部过程。昨天晚上，法国电视2台播出的特派记者专题报道指出，这次由中法协会成员和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的职员共同执行的非法行动，清楚地揭露法国领土上确实存在中共地下警察，并且与中共公安局侨民组织密切合作。其中一名26岁的林华战，过去曾经参加抗议中共暴政的活动，并上传批判习近平和毛泽东，同时声援台湾、香港与维吾尔的影片。虽然观看次数不到100人，却让他被中共公安盯上。随后，他在巴黎多次被中国人士在大街上跟踪、殴打和羞辱，甚至拍下照片传给他在中国的家人施压，引发人权界的关注。
本周，拜登总统在华府举办的一场非公开募款参会上指出，美国社会接受移民人口是美国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相对的，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印度都偏向排外和不喜欢移民，引发媒体议论。拜登指出，为什么中国经济严重迟滞？为何日本遇到困难？为什么俄罗斯？为何印度？因为他们排外，他们不喜欢移民。对此，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计划主任柯蒂斯认为，日本的移民政策或许不够开放，这对日本本身而言的确不好。但是拜登把日本跟俄罗斯和中共相提并论，也是过于夸张且有问题。而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周四强调，拜登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美国对移民的立场，同时也让盟友清楚了解拜登是如何尊重移民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和贡献。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四说，在接受联邦支持的美国电信业者中， 目前有将近40%的公司需要更多的政府资金，才能把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设备从美国的无线网络上移除。FCC 指出，移除设备估计需要花费49.8亿美元，但国会先前仅批准19亿美元，用于拆除和更换计划。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周四呼吁国会紧急提供额外资金，并警告说，参与报销计划的一些电信商最近告诉 FCC，他们已经预见，因缺乏全额资金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包括不得不关闭他们的网络。
针对威斯康星州将是今年11月美国大选的关键决战州，前总统川普昨天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他可能不会接受威州2024年的大选结果，引发外界关注。川普当天在接受密尔沃基哨兵报采访时提到，如果这一切都是诚实的，我绝对会接受选举结果。但他如果不相信11月选举结果是合法的，你必须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奋战。他在采访时也重申，他在2020年实际赢得威斯康星州的选举，并说这场选举存在舞弊行为。4年前，川普在威州败给拜登，输了大约21000张票。川普阵营试图让投给拜登的近24万张票裁定无效，但却没有成功。川普直言，如果今年他确信选举结果有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对选举提出质疑。但他也表示，今年的情况将不会是这样的。我们预期会有一场诚实的选举，而且我们预计会大获全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大学校园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延烧，拜登首次发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谷歌公司正宣传它的安全成就，并分享最新努力的更新。谷歌首次披露了万能密钥采用指标，并说这些指标已经被4亿个谷歌账户使用超过10亿次。谷歌写道，自从推出以来，万能密钥已经被证明比密码更快，因为他们只需要用户使用指纹、面部扫描或者是密码解锁设备就可以登录。谷歌在2022年推出了对密钥的广泛支持，并在一年前把它推广到谷歌服务中。在过去的12个月里，这项技术已经被亚马逊、OnePassword、Dashlane、DocuSign 等公司采用。作为公司高级保护计划的一部分，谷歌很快将向面临针对性攻击风险最高的用户扩展密钥。谷歌说，这项服务针对个人，包括竞选工作人员和候选人、记者、人权工作者和其他人等等。
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苹果手表的心房颤动历史记录功能加入他们的医疗设备开发计划，这对于数字健康技术来说尚属首次。这意味着苹果手表现在可用于临床研究，这些研究需要估计佩戴者佩戴苹果手表时出现房颤的时间的数据。苹果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将它的手表宣传为佩戴者的救星，然而额外数据带来的额外焦虑也可能是有害的。 FDA 此前还批准了苹果手表的两项功能，作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可穿戴设备具有心电图功能，并在用户出现心律不齐时发出通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手表本身无法诊断病症，因此也不建议用户过于依赖这种设备。
苹果公司周四宣布，董事会已经授权进行11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比去年的900亿美元的授权增加了22%。有数据显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回购。然而，苹果产品这个季度整体销量同比下降4%，iPhone 销量同比下降10%。苹果 CEO 库克说，跟去年同期相比，去年的销售额出现了困难。当时苹果因为新冠疫情供应问题，导致 iPhone 14的销量延迟了50亿美元。对此，库克说，如果从去年的业绩中扣除这50亿美元，我们本季度的业绩将同比增长。这就是我们从公司的表现内部看待它的方式。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在以哈冲突引发美国校园抗议和骚乱延烧之际，拜登总统周四首次打破沉默，就此发表讲话。他强调，美国人民有权示威，但无权使用暴力，示威活动绝对不可以导致混乱或者影响他人的权利。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首次针对亲巴勒斯坦的校园抗议活动发表全国讲话，强调言论自由权和法治都必须得到维持。他说，美国不是一个压制批评者的独裁国家，但秩序必须占据上风。虽然不同意见是民主的根本，人们也有抗议的权利，但我们没有制造混乱的权利，暴力抗议将不受保护。拜登强调，当前的示威活动绝对不可以导致混乱或影响他人，导致学生无法完成学期和大学教育。此前，拜登总统对过去几周席卷全美大学校园的亲巴勒斯坦骚乱几乎只字不提，但他督促以色列和哈马斯就释放人质达成协议，这将能尽快达成暂时停火。拜登周四说，大学校园里的抗议者应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不应该演变成非法侵入或暴力事件，像是破坏公物、打破窗户、关闭校园、强迫取消课程和毕业典礼，所有这些都不是和平抗议活动。周四早些时候，几百名戴着头盔的警察也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心广场，强行拆除前一天晚上搭建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营地。当局表示，有132名与警察对峙的抗议者被捕。加州州长纽森也谴责抗议骚乱事件，并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从事非法行为的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包括通过刑事起诉、停学或开除。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无国界记者组织5月3号发布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八，关押记者人数位居全球第一。请听报道。
2024年5月3号是联合国制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纪念日。一份全新的英文网络杂志《香港人》正式上线。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聚焦于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当天，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指出，中共政府不仅拘押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新闻工作者，还继续对信息渠道实施严格控制，实施内容审查和监视政策来管理在线内容，并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违背中国共产党路线的信息的传播。台湾则被称为亚太地区新闻自由方面的楷模，且排名较2023年的全球第35名上升了8位，达到第27名。报告还显示，全球2024年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是挪威，挪威已经连续第8年排名第一，阿富汗、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则在排名榜上垫底。美国在本年度的报告中排名第55名，较上一年的第45名下降了10位。报告认为，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日益加剧，一些政治人士的公开敌意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组织预计，世界各地即将举行的选举将给新闻工作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号发布报告指出，129个国家的环境记者中 70% 受访者指出，从2009年到现在，他们曾遭受与气候变迁报道有关的攻击、威胁或压力。44位记者在2009年至2023年间被谋杀，但仅有5位加害者遭司法判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作报告时访问了900位环境记者，其中2/5的人指出曾遭受暴力对待。报告制作人卡内拉指出，记者的报道是让社会大众知道不同面向的环境危机最重要的管道，政府等公权力必须能够保护记者免于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一份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森牵头的两党法案，进一步加强了旨在帮助台湾增加防御、备战实力和增强供应链的弹性， 以抵御来自中共政权的持续压力。请听报道。
周四，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森和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共同提出一项两党联合法案。这项名为《跨太平洋盟国投资武器以促进台湾安全法案》，目的是加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同时应对台湾可能面临的供应链和战备挑战。罗森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中共加大军事建设和加紧对台湾的侵略，我们不仅必须确保我们的实力，还必须加强我们的民主盟友台湾的实力。我很自豪能够领导这项两党两院的法案，以深化美国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并帮助提高台湾的战备状态。罗森和沙利文的法案将要求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适当考虑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国防工业基地合作。斯科特在关于这项法案的声明中说，共产主义中国的邪恶独裁者中共党魁习近平正计划入侵台湾，并继续攻击民主，以谋求统治世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强调，美国不能坐视这种情况发生，这首先要从支持我们的和平民主盟友台湾及其军队开始。斯科特说，他很自豪能参与推出台湾安全法，以采取行动来对共产主义中国发出强烈信号，也就是美国会和台湾坚定地站在一起，不会屈服于邪恶共产党政权的意志。此前，经过参众两院两党数个月的分歧，一项950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外援助补充计划目前也已经获得通过，并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以支持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担忧中共军事行动，美国防长会晤太平洋盟国防长。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打算使用浮动核电站破坏地区稳定；
担忧中共军事行动，美国防长会晤太平洋盟国防长；
朝鲜准备发动恐怖袭击，韩国调升五国使馆预警；
美国重新部署驻中东军事资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在夏威夷与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领导人会晤。目前中共在太平洋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国防官员表示，这次会谈延续了盟国在国防工业和军事活动合作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进展。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在双边会谈后召开三边会议。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说，预计他们将签署一项关于战略研究和开发的新三边协议。奥斯汀随后将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举行四方会议。上个月，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海军上将董军进行了交谈。北京已经宣称希望控制南中国海的通道，还说在必要时将使用武力把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拜登总统曾表示，美军将保卫台湾免受攻击。
美国国防部官员二号说，美国和日本已经估算出共同研发新型弹道导弹以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费用将超过30亿美元。这是日美第二次联手开发反弹道导弹。共同社报道，根据美国导弹防御署的信息，日本将负担10亿美元在开发滑翔阶段拦截器上，双方预计在2030年代完成研发。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8月在日韩美三方峰会举办前同意了这项合作开发计划。报道指出，这项计划正逢中国、朝鲜、俄罗斯在积极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之际同意的， 这将是日美继2017年度共同研发增强型标准三型反弹道导弹后的第二例。这项新计划的目标是高超音速导弹从太空重新进入大气层之前，在最脆弱的滑翔阶段就把它击落。不同于传统的防御系统，在导弹抵达目标前不久才展开拦截。
韩国最高情报机构南韩国情院近日指出，朝鲜准备对韩国驻外使馆发动恐怖袭击的征兆越来越明显。韩国方面获得了多个有关朝鲜近期在中国、东南亚、中东等地准备针对韩国外交机构职员、公民发起的恐怖袭击的情报。据悉，朝鲜向这些国家派出特务，监视韩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活动，并物色恐怖袭击的对象。针对朝鲜可能发动的危险行动，韩国外交部和国务调整室反恐中心二号召开恐攻对策工作委员会，依据国情院的情报，把驻柬埔寨大使馆、驻老挝大使馆、驻越南大使馆、驻俄罗斯海参崴总领事馆和驻中国沈阳总领事馆的恐攻应对警报从一级关心调升到三级警戒。朝鲜半岛局势近年急剧升温，南北韩目前所有沟通管道已经被单方面切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一月更宣布不再把韩国定义为和解与统一的对象，而是把韩国视为第一敌对国家。
菲律宾公务船日前在南海遭遇中共海警船发射水炮，造成船员受伤和船只受损。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二号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藐视国际法。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记者会上说，现在的任务是通过构建实力和威慑性，确保不会出现触动共同防御条约的局面。他说，我们必须维护自身的权利，同时保障菲律宾武装部队每位成员的安全。南海是每年超过3万亿美元船运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共声称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声称拥有部分主权。
五角大楼正在把喷气式战斗机、武装无人机和其他飞机转移到卡塔尔，对美军部队进行重新部署，以规避从美国在阿联酋的一个长期空军基地进行空袭受到的限制。阿联酋今年二月通知美国，将不再允许驻扎在阿布扎比达夫拉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机和无人机在也门和伊拉克实施空袭。美国官员说，这促使美国指挥官把更多飞机转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卡塔尔没有实施类似的限制。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更多的基地，近几个月来，美国利用这些基地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实施了空袭。美国还在红海上空以及约旦和其他国家的领空拦截了无人机和导弹。但官员们说，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阿联酋越来越担心，如果他被认为公开协助美国的军事行动，可能成为伊朗在中东地区代理人的攻击目标。
美国国税局周四说，他们正在加大审计力度，打击逃税行为，同时为美国国库增加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纳税人群体都将面临更多审计。国税局局长丹尼·韦费尔说，国税局在审计中重点关注的是富人和大公司，包括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资产超过2.5亿美元的公司和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复杂合伙企业，以及把公务机用于个人用途的公司和高收入纳税人的这些群体。为了加大审计力度，国税局正在招聘进行复杂审计所需的会计师、工程师、经济学家、数据科学家、律师和税务专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打算使用浮动核电站破坏地区稳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日本钢铁巨头日本制铁三号宣布，完成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时间将从原本今年的4月到9月延后到7月到12月之间。日本经济新闻和共同社报道， 延期的原因是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公司被美国司法部要求提供反托拉斯审查所需相关文件和额外信息等。报道指出，这样一来，完成收购的时间可能会落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美国钢铁公司在2号也配合公布财报，宣布这项收购案的进度。美国钢铁公司表示，正持续朝完成交易迈进，将获得相关当局的批准，预计2024年下半年完成交易。美国钢铁公司4月12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日本制铁提出的收购。不过，美国政府持续审查这项收购案是否涉及反垄断和影响安全。
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eu 2号报道，欧盟负责贸易政策的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对网站专栏《布鲁塞尔行动手册》说，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正在推进，并暗示可能在暑假前向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报道说，引入关税或配额等临时措施的法定期限为7月4号。据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研究报告指出，预计欧盟会向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 15% 到 30% 的关税。此外，今年3月刊登在欧盟公报的法律文件指出，从中国进口到欧洲的九人座以内新电动车将从3月7号起向海关登记，以便未来回溯追缴欧盟可能对中国可征的惩罚性关税。这是欧盟启动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案期间的预防性措施。
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中国狂扫黄金、铜和石油等各种战略物资，让分析人士怀疑北京可能正在酝酿经济核选项，恐怕会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由于提前累积黄金和石油等资源，可以提供一定的金融安全和溢价能力，有助于稳定经济，并应对贬值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进口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因此，即使黄金价格创历史新高，而且人民币疲软，中共央行在3月份仍然继续大举收购黄金，并且连续第1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除了狂扫黄金之外，中国也大买原油。中共海关宣称，中国已经是最大的资源进口国，去年每天购买1130万桶石油，创下纪录，比2022年增长 10%。 有报道说，在中共储备大量资源的背后，可能还有更不祥的理由，那就是准备侵略台湾，以应对侵台可能造成的国际孤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昨天宣布，他们正在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和以色列临时停火的提议。哈马斯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埃及，就停火问题进行更多谈判。请听报道。
根据哈马斯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与埃及情报局局长卡梅勒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分别通话时讨论了停火问题。哈马斯表示，他们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埃及，就停火协议进行更多谈判。目前，调解各方正提议停火40天，并释放许多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数十名以色列人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三访问以色列时也说，哈马斯需要答应并完成这件事情。如果哈马斯确实声称关心巴勒斯坦人民，并希望立即减轻他们的痛苦，那么他应该接受这项协议。就在当前以色列准备在拉法实施计划中的军事行动时，美国国防部长劳伊德·奥斯汀周三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通了电话。五角大楼指出，奥斯汀强调，以色列在拉法的任何潜在军事行动都需要包括一项可靠的计划，以撤离巴勒斯坦平民并维持人道主义援助流入。另一方面，奥斯汀也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国防的支持，以及承诺无条件让所有人质返家，同时确保平民和援助人员安全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日，美国警告中共正在实施开发浮动核反应堆的计划，这些反应堆可能为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建造的军事设施提供电力。他们警告说， 这项计划将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请听报道。
5月3号即将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海军上将发出警告说，中共打算使用浮动核电站，对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潜在影响。他指出，中共喉舌媒体曾公开表示，大陆当局打算利用浮动核电站加强对南海的军事控制，进一步提出非法的领土要求。中共对整个南海的主权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其正在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5月2号，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中共正处于建造军用反应堆的高级研发阶段，而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制定浮动反应堆安全使用的标准。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们担心的是他们越接近部署浮动核电站，就会越快地将其用于有悖于美国国家安全和该地区更广泛安全的目的。中共于2017年开始设计浮动核反应堆。大陆媒体2016年报道称，中共当局计划在南海部署20座这样的反应堆。同一篇文章还吹嘘了军事应用，说每个南海岛礁都配有一个浮动核动力平台，实质上就是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配备作战飞机和导弹系统，他们的军事优势远远超过远道而来的美国航母舰队。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还强调，在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些反应堆可以确保军事演习的顺利进行。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2年的一份报告，其中一个浮动核反应堆计划于今年开工建设，另一个反应堆正处于详细设计阶段。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优思科学家联盟核电安全主任物理学家埃德温·莱曼表示，浮动反应堆很容易受到水下攻击者的恶意攻击和破坏，或者海啸或特大风暴的破坏，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很危险，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最终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发生灾难。过去几年中，中国经历了多起涉及核技术的事故。2021年广东台山核电站发生事故，出现核燃料棒破损，导致核电站停运一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后，不断收到听众和观众朋友的反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宝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都有都几理想，即个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这么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天又做了另外一只。
张女士讲的是粤语，大概的意思是她大约一个月吃了一瓶，血糖降得比较理想，那血糖指数降下了将近90，她自己都很惊讶，并顺利的做了一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
张女士不仅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夜间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佢对排毒就真系几有效啦，个个人嘅反应唔同。
她说：“我觉得排毒方面挺有效的，每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宝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的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
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咨询更多信息或购买，请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